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但上礼拜答案的重点呢，其实一直都摆在亚洲啊，摆在亚洲。但是我们第一个先看两韩的峰会和它的后续。两韩峰会呢，在4月27号在板门店举行。那么这是韩战结束65年来，北韩的领导人第一次就跨过38度线啊，到了南韩。所以当然这次不管就新闻性来讲，就象征意义来讲，都得到全球的瞩目啊。那么这次呢，当然他们也通过了发表了板门店宣言，那么希望能够迈向无核化，并在此附近双方的和平。但这里面呢，当然有几个细节我们当然可以谈啊。第一个呢，如果先谈这个这个两韩峰会的成败，那成败呢的定义就是说你到底什么叫做成啊。那么当然有人讲说板门店的宣言呢，在两韩关系发展上面，他也是讲的比较实，但是在去核化国际关系的那去核化上面，所谓你要能够可查证啊、不可逆呀 啊，那么永远的这个去核化的这个问题呢，那么谈的比较虚啊，比较空。不，也有韩国专家讲，其实不是，因为这次两韩的峰会呢，本来就不可能一次的峰会就结束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两韩峰会是要创造良好的氛围，那后面呢是为后面的美国跟北韩的峰会来铺路啊，只要能够有这个氛围，然后和平的火种不熄，然后带到美国跟北韩的峰会呢，那这个峰会其实就算是成功的。但后面的发展当然各种不同的意见呢都有各种的评论啊，但是我们先看到新闻方面呢，后面的发展是什么东西。两韩峰会之后，呢，那么文在寅的支持度升高啊，文在寅这个升高，那文在寅大概有达到70%，那韩国人民也是非常的嗨啊。那么60%的南韩的人呢，他们相信北韩呢会实行无核化。不管是真的假的，你可以发现金正恩的这个笑脸攻势或和平的外交是有效的啊。所以60%人相信是无核化。那么南韩呢，他当然也希望说，那么板门店宣言能够在国会通过。因为你看过去左派总统上来的时候，不管是2000年的金大中，或者2007年的时候呢卢武铉，他们都去过北韩，也都发表了宣言，但是下一任总统上来呢不执行或者撕毁，后来就全部就没有了，就夭折了啊。那怎么让这个氛围或这个协议能够持续下去？他希望能够在国会里面通过，但是反对党反对啊，反对党不行，这就绝对不行啊，绝对不行。那到底会不会在国会通过啊？这是我们来看的，变得真的是法文化啊，法律的变成法律化。然后呢，当然，那么南韩方面呢，当然也想着我这样的做呢，会不会让美国感到不高兴，或者说是那么到底我能够真正争取到多少朝鲜半岛问题的话语权？所以南韩呢，那么文在寅也说，哎，其实这都是美国的功劳啊，那功劳的面子上呢要做给川普。那么川普呢其实可以得诺贝尔和平奖啊。那么当然这是要看看，如果川普他真的跟北韩呢见面，而真的能够谈成什么的话呢，那当然川普自己按照川普的个性，他当然也很乐意他能够拿到诺贝尔和平奖，以前奥巴马都拿了一次，那川普当然也可以啊。所以这就是韩国他非常小心翼翼的那么在经营整个东北亚的情势。那北韩呢？北韩呢，在峰会之后呢，北韩当然也表示他是有诚意的啊，有诚意做两件事儿。那么目前来讲，第一个呢，他正式要关闭这个核子试验场啊，就是丰西里，那么要关闭丰西里的核子试验场。那核子试验场呢，他说愿意邀请美国跟韩国的专家和国际媒体，你们来见证，我真的是关闭啊。第二呢，那么马上就表示说，那就是为了要落实跟南韩的和解嘛。那所以呢，它的时区啊，本来呢，北韩为了跟南韩不同，它把时钟啊调的跟南韩不一样，现在呢，准备调回来跟南韩一样的时区，用时区的方式表示我现在跟你是同步的啊。那么当然，包括他们正在考虑到共同的办事处啊什么的，说不定6月就可以开张了。用这个方法呢，比较容易具体来执行的，表示那么北韩。当然北韩呢，他也晓得他的周围的国家中国一定也非常的紧张，所以北韩呢也邀请中国外长王毅啊到北韩去。所以我们就看到，那北王毅呢， 那么在5月2号的时候就到北韩。到北韩，王毅到北韩，大家了解北韩到底是到平壤啊，他们是谈的什么。那么当然呢，也赶在这个平壤和这个华盛顿呢，就是北韩跟美国峰会之前，中国想要去摸摸底啊，看看什么。按照中国的这个想法呢，这件事情当然不是美国不是两韩说了算啊，那后面当然还有这个美国和中国嘛，所以王毅的心里想的应该就是两韩和中美四方的会谈。所以我们就看了，那王毅去那中国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那么释放过去的六方会谈会不会经过这一次震荡重新洗牌以后剩下主要是四方呢啊，那么这当然也是我们来看。那美国是什么态度呢？美国当然表示支持啊，没表示支持呢，川普自己当然也蛮高兴啊。那么对这个，对他就有好的事情正在朝鲜半岛在发生啊，所以他也愿意跟这个北韩去谈。那地点呢？那地点川普就讲了，其实在板门店谈蛮好的啊。不是川普讲完之后呢，那么北韩那边回应金正恩接受啊，在板门店。不，川普讲话又讲了，其实新加坡也可以考虑啊。所以本来就是他考虑五六个地方都还在考虑，那大家都在争取，其中呢泰国也说可以在曼谷嘛，新加坡在新加坡，蒙古说可以在蒙古啊，北京啊，或者欧洲几个地方都在考虑。那最后呢，你看呢这个地点呢，美国跟朝鲜的峰会它这个地点呢不断的消去法，最后呢当然就剩下可能是板门店啊，或者是新加坡啊，看的是哪个地方。那么美国呢当然表示那么当然也怕很多人说美国是不是又被金正恩唬弄了啊，那美国鹰派是这样觉得。所以川普的讲法就是，我的目的呢很认真嘛，我们就是要去核化嘛啊，那这话呢如果谈不了的话呢，谈不出来什么结果呢，他不排除他中间就离场他就走了啊，当然他先把话讲在前面。不过以金正恩这么聪明呢，他一定会想办法怎么把川普这样的总统能够处理好啊。可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差不多就在时候呢，美国必须要决定，那到底伊核，就是他是谈朝核问题嘛？那伊核跟伊朗的这个核子的协定，到底还要不要撕毁，或者还继续有效啊？那么当初前两年呢，这个伊朗跟六国集团，也就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六国呢，达成了伊核协议之后呢。那其他五个国家呢，就是判断伊朗是不是履行这个协议的内容啊等等这个权利呢，交给了美国来决定。那美国呢当然就表示呢，川普他一直反对这伊核，他说伊核协议里面有很多漏洞啊，那如果不重新谈的话，我很难批准说你是遵守诺言啊，因为这个协议本来有问题。结果没想到呢，其他的国家，那么英国、法国、德国他们是挺伊核的。你说这个中国或俄罗斯他挺伊核那就罢了，那么其他的一个国家，西方国家哈，那么英国了、德国了、法国了，都是告诉川普说伊核协定不能撕毁，伊朗是还是非常遵守国际的原子能总署的武检人员的各种规定啊等等，那现在不能撕毁，因为就现在摆在美国面前呢，他就可能对伊核的协定他比较凶啊，那么对朝核的问题呢，他相对比较温和。对朝核问题的温和呢，满足了一些左派的这个想法，那么对伊核的强硬呢，满足了右派的想法。可你不能又左派又右派啊，那你这个国际上其他国家将无所适从。所以就是川普当他跟北韩见面之前，除了他在想地点什么之外，他在伊核朝核问题上怎么理顺一套说辞，这个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一个脉络。那俄国当然在那么事情过在这个峰会之后呢，俄国的这个普京啊跟文在寅通了电话啊，讲了将近30分钟，讲三分钟呢，那么普京就表示啊，那么其实俄国愿意啊，那么略尽绵薄之力啊，帮助两韩来发展经济，所以俄国也不愿意在这事情上被排除在外。虽然就中国美国什么来讲呢，其实现在一个四方会谈逐渐的取代六方的这个格局逐渐的浮现啊，但是俄国他说我还是有角色，他刷点存在感，他说我可以帮助大家来发展经济。那倒是日本在整个事情上呢，其实相对来讲是被边缘化了，所以日本比较紧张。其实日本比较紧张，他更盯着呢，可能在五月底六月初的这个美国跟朝鲜的这个峰会啊，那么会怎么谈？我想着日本现在全力在看这个 啊，所以这大概是我们晓得4月27号两韩峰会之后的一些发展。那么当然谈到说上个礼拜，那上个礼拜当然是亚洲的世界，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峰会，那就是中国跟印度啊。印度呢同样也是在4月27号，印度总理莫迪呢那么到了武汉跟习近平来会谈。那么这次叫做非正式的一个会谈啊，因为非正式会谈呢，所以当然就没有什么宣言啊或者联合声明啊等等，因为他们在6月，中国跟印度在6月还会再见面啊，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在青岛说还会再见面，还见面。这次呢，当然就觉得哎，中印之间抓的这个势头啊，那么日本印度也需要中国，那中国也需要印度啊。那美国那边也传出来，其实印度跟美国的贸易哈似乎有点摩擦，所以不管是贸易问题的驱动啊，或者是中国和印度两个大的经济体，发现他们其实很多的经济发展计划是可以对焦、可以接轨的。那么，所以他们就开始进行一和解，然后到了武汉，参观了博物馆，也在武汉很有名的东湖啊，在东湖旁边散步，然后呢坐下来那喝茶，谈到两国的文化，谈到两国古老伟大的国家啊等等。那么所以中国大陆一些学者就说，哎，你看中印关系啊重开机啊，就好像说 reset 这关系重开机，可是印度的方面却不是这么样的乐观啊。那么印度前外长呢就在报上就发表文章表示呢，现在讲重开机还太早，因为很多地缘政治的问题都还存在啊。那么比如说这一带一路啊，比如说中国跟印度中间，他们现在只是开会，就是说用和平的方法透过战略对话啊，怎么样化解歧义啊等等，可是这地缘政治的这个威胁还在嘛，所以印度方面就是说他这就是缓和着双方的紧张，但是重开机好像这话讲的早了一点啊。那也有西方的学者就讲说，哎，其实你来看这个印度呢和中国的合起来都带领全球化，可全球化你要先摆平你们之间的一些贸易冲突啊，比如说 IT service 啊，比如说像这个制药业的一些产品还被中国挡在门外，所以中国对印度也没有完全开放市场，所以中间还有缓和呢，其实还有一段蛮长远的路要走啊。第三个新闻呢，我们看的是中美贸易。刚谈到贸易嘛，那么这个礼拜三，也就是美国呢派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代表团呢，闹到中国去，是财政部长穆钦呢亲自领队，里面包括了商务部长啦，包括美国贸易代表啦，那么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啦，他的贸易顾问啦等等啊，差不多七八个人去，而里面呢又比较温和的，又比较对中国比较鹰派的，就是有鹰派有鸽派的都去呢。那当然主要谈什么呢？主要谈的是美国呢，它的钢和铝啊，对钢呢对进口的这倾销的钢呢，它加25%的税，铝呢加10%的税啊。所以当时川普到宣布的政策时候呢，是给贸易代表署呢说，你们到4月底之间，那么跟他谈不谈，我就要这个加税了啊。可是很多税还没有谈成嘛，所以美国现在延长啊，延长的这个时间，就是说我到6月再决定是不是加税。那么有些国家呢，比如说像欧盟啊，比如说像加拿大，比如说墨西哥啊、韩国等等，有几个盟国呢，那都被豁免了。那有些是谈成了架构了，比如说阿根廷、澳洲、巴西谈成了原则性的一个谈判的一个妥协。那中国呢？那中国这次当然比较强硬的，那我们就看看穆钦这是怎么谈啊。那么他谈的问题包括很多了，但是你专门谈钢和铝呢，还是谈他们中间其他有科技的这些问题呢？哪些东西要包括在里面？那中国大陆已经讲了，有些东西我是不谈的，有些东西不谈的，比如说你叫我自愿的要卡掉这个1000亿的这个贸易的这个差距哈、啊，那么对美国来讲是贸易的逆差，那这个逆差呢你要自动的就怎么减少？那中国当然不谈。那么中国国家队啊，中国支持就发展的国家的中国制造2025的这些标志性的工业，国家就支持。美国说你这个支持是不公平的待遇哈、啊，那中国说这也不谈啊，不谈。所以中国会比较强硬，有些不谈，有些谈。那什么谈什么不谈，谈的最后结果是什么，这个呢也是我们持续追踪的一个方向。对，上个礼拜我们就抓3块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